各位弟兄姊妹平安，让我们再次同心祈祷。愿仆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身处在一个物质丰富的社会，就算日子过得不是很容易，我们都不至于是要挨饥抵饿。餐室食肆当晚上不设堂食，不过刚刚早两天已经放宽了，没得堂食，我们就去锻炼自己的厨艺，又或者呢是外卖自取。如果不想走来走去的，又可以打个电话，或者是用手机的程式，跟着这个外卖就会送到上门了。有电脑和可以接通互联网，不少的在职人士就可以在家工作，老师和学生可以在家授课或者是在家上课。只要有手机有电视，我们就可以接收到很多的资讯，可以去享受电视电影的娱乐，而且是不用离开这个门口。这样的日子不经不觉已经是过了大半年，不过可能还会有一年半载我们还要在这种生活的模式里面。情况继续下去，无论是经济压力或者是情绪压力，都是不断地来到去上升。相信就算是基督徒亦都会陷入这样的困难。大家可以想象到有一些行业，譬如是旅游和相关的工作，餐饮业、美容业，这些都是受到很大的冲击。基督教的机构甚至乎是教会，大部分的聚会活动都要暂停，崇拜就是维持现在这样的状况，要在网上来到进行。而结果这些机构或者教会奉献都是大幅的来到减少。另外一方面，有些人看见香港的政治现况和对于未来的担忧，为了下一代的着想，所以就决定移民或者是再次移民。因为可能大概在20多、30年前他们已经移民了去第二个地方，后来再回来香港，现在又再一次决定要离开。做这个决定的人是越来越多，可能大家在这段日子，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他们都是做了这些决定。在政情和疫情的夹击底下，信徒甚至乎是教牧同工都会去问上帝，究竟上帝几时才出手去拯救我们脱离这种的苦境呢？今个主日的旧约经课是出埃及记的第三章，里面记载着摩西被耶和华上帝呼召的经过。而事实上，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亦都会将焦点摆了在摩西和耶和华上帝的对话和互动的当中。不过摩西为什么会被上帝来到去呼召，他的使命是什么？这个似乎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他的同胞，关乎整个的以色列民族。在这样的经文背景的底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是对今日的启迪。我们先看一下经文，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一至六节。在经文开始的时候就交代摩西的日常工作，他日常的工作是做什么呢？就是牧放他岳父这个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摩西呢是没有自己的羊群的，有的呢都是他岳父，他要帮他的岳父来到去工作。在这一天 他就带着羊群去了一座山，这座山就叫做何烈山了。这座山对于当时的摩西来说只是一座普通的山，就是他经常来到去放羊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于后世的以色列人来说，这座山不是普通的山，这座山是上帝的山，是神圣之地。当出埃及记成书的时候，这个地方已经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代表着上帝的山，但是对于当时的摩西来说只不过是一座很普通的山，是他工作经常会到的地方。在这么平凡又重复的日子里面，摩西竟然看见异象，遇见上帝，这个是第一个值得我们去反思的地方。我们经常以为要得到上帝的呼召是会有特定的方式，特别的程序，例如我们要去到一个静修的地方，了无人烟，或者是很少人来到打扰你的地方，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读经祷告等等。好了，这一些的操练是十分重要，亦都是十分有意思，因为当我们离开了一个使到我们分心会打扰我们的地方，可以在宁静专注的环境里面，的确是可以帮助我们聆听到上主的呼唤。不过若然是 真正上帝要跟我们讲说话的话，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是有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主权是在上帝的手中，不会是因为某个地方上帝才出现讲到话，在一个很平凡的地方，在一个没有特别的日子里面，上帝主权仍然是存在，他仍然可以向我们说话。摩西就在这样的平常的日子里面看见一个奇特的景象，荆棘在火中来到是焚烧，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烧极都没有将这些荆棘是去烧毁。究竟这个在荆棘当中来到被燃烧但又没有烧毁的情况是代表什么呢？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解说的，不过其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提醒，就是说荆棘和火其实都是代表着一种的苦况。我们听过一句的成语叫做披荆斩棘，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形容清除障碍，克服困难。耶稣被兵丁戏弄的时候就是头戴一个荆棘的冠冕，所以荆棘当然就是代表一些困难，一些苦楚，而火当然就是一种的折磨难受的情况，都不需要讲火了。在这一段日子，大家在中午的时间站在街的上面没瓦遮头，你又知道几咁嘅辛苦啦，都唔需要讲咧，系喺火嘅侧边，或者系俾火嚟到去烧。当荆棘喺火里边嚟到被燃烧嘅时候，按照常理就会变成灰烬。同样，如果将呢一种嘅状况代入去当时仍然喺呢一个埃及嘅以色列人去讲嘅话，就系代表住佢哋受尽咗法老王嘅苦待折磨。其实继续下去的话，整个的民族就会被消失，除了要做苦工之外，他们的男婴生下来就会被杀死，即是说继续下去就会将整个的以色列民族都是来到去毁灭了。上帝要去拯救以色列人，所以虽然他们在痛苦的里面，但是不至消灭。这个荆棘在火中焚烧却是没有被烧毁的异象，就成为了上帝呼召人的象征。而这个的象征有一个简单的名称，就叫做焚而不毁。要给一些东西大家看看，平时大家可能会留意但是不是很知道是什么来的，就是这一条中华基督教会的牧师带的右边， 咁因為大家嚇即係睇落去咧就係右邊啦，但係對於我嚟講咧嚇就係我左邊啦。喺呢一個咧焚而不毀嘅刺繡，呢一個刺繡有啲咩嘅意義咧？第一就係代表住上帝嘅呼召，作為牧師當然係上帝所呼召嘅一個人。第二就係代表住信仰能夠經得起考驗同埋鍛鍊。大家咧望下呢一個嘅圖，你就會見到啦。上邊係呢一個嘅荊棘，跟住有啲嘅紅色一點點嗰啲咧就係火啦。消極都唔會燒毀嘅荊棘，信仰係要經得起考驗同埋鍛鍊。而第三就係代表住上帝紀念喺受苦當中嘅人。作為一個嘅牧師，他要清楚記得上帝的呼召，他亦都要知道他的信仰是經得起考驗和鍛鍊，不會一衝就散。而第三樣東西最重要的，就是他要被提醒上帝紀念在受苦當中的人。上帝怎樣去紀念呢？就要差遣屬於他的人來去幫助、去拯救、去援助那些在困苦裡面的人。這個的異象裡面，摩西同上帝相遇并且是交谈，使到摩西知道他将要接受上帝的差派。在经文的第七节一路下去，我们又见到他里面提及以色列在埃及里面饱受这个的折磨苦待。他们当中一定会有人问，他们祖先的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呢？苦难的因由其实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又或者是永远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反而更加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困苦的当中，上帝知不知道我们是受困呢？在第七节里面讲，上帝看见，上帝听见，上帝知道他们的痛苦，用了看见、听见、知道。我们的上帝不会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无动于衷。他对于在受苦里面的人，他一定会有他的方法来到施行这个的拯救。上帝要伸出拯救的手，由他所选择的人去执行他的计划。他要让以色列人离开这个的苦境，进入一个美好的应许之地。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成为奴隶做苦工，统治他们的是一个目中无上帝的法老王。如果不是的话，他们这班的以色列人就不会受到这些苦待。而我们亦都往后知道了，当摩西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这个心硬的法老王不允许，结果上帝要让十灾来到出现。目中无上帝有权力的人，上帝的拯救就要让这些不看上帝在眼内的领袖、君王面对这个的打击，亦都睇见上帝嘅大能，点样拯救受苦嘅百姓。上帝拯救咗以色列人离开呢一个奴役之地，要去到一个乜嘢嘅地方呢？系一个物产丰盛、令到人可以安居乐业嘅地方。不过呢啲都唔系最重要，其实最重要系乜嘢嘢呢？系离开咗奴役嘅根源，唔系再受法老嘅管治，而后受上帝的管治，成为了上帝的子民。今天我们若然都是困在苦境的里面，我们要看看我们要受上帝的管治呢，抑或我们要受那些自以为上帝的人来到去管治呢？当人不来到去看重上帝的时候，结果令自己陷在苦境的当中，亦都会令到其他人因着他的决定而陷在苦境的当中。这个是从圣经、从历史里面 给我们很大的提醒。其实不单只是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由哪个去管治是最重要，细至一个组织、机构、公司，再细到一个家庭，其实同样的原则都是适用。哪个来到去主宰住，如果不是按照住上帝的意思，不是按照住上帝的原则的话，只会令自己和其他人都会活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回归上帝的主权才是能够长治久安。摩西成为了上帝所差派的仆人领袖，奉命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的苦境。这个是摩西被上帝呼召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的个人之处那么特别，所以他就会被上帝呼召，而是因着他的同胞有需要，而是因着上帝的时间到了，所以摩西才会被呼召，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们在困苦岁月的当中，主仍然的与他们同行，并没有撇弃忘记他们。事情并不是就此而结束，经文继续讲，在第十三节之后，当摩西听到上帝要差派他回到去埃及见这个法老，并且要将以色列人带来这个埃及，对于摩西来讲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难题。其实当我们尝试去幻想一下，自己就是摩西，你代入他当时的情况，我估大家都可以想象那个困难是有几咁嘅大。摩西自己是因为犯了事要逃离了这个的埃及，所以才会去到这个遇上他的岳父米甸的祭司，然后这个的叶特罗就将其中一个女给了这个的摩西做他的太太。他本来是过着一些所谓逃亡的生活，亦都是安居乐业了，有自己的家庭，现在他贸然回去这个的埃及，都不要说能不能够结到这个的法老，可能一踏足这个埃及的地方就已经会被捉拿被监禁了，怎可能会见到这个法老呢？甚至乎最终可能会被处死添。就算他不会被捕，法老会不会愿意来到见他呢？当然我们知道摩西原本在这个埃及的身份都是非常特殊的，因为他很小个的时候已经被法老的女儿，就是这个埃及的公主来到收养，所以他和法老的王朝的关系也都是相当的特别的。但是当面对这样的难题，摩西很需要两个重要的答案。第一，他怎样才知道自己是跟上帝对话呢？那个是不是幻觉来的呢？是不是真的上帝呢？在第十二节的里面，上帝给摩西一个的凭证，他说如果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话，这班的百姓就会在何烈山来到去敬拜侍奉上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摩西稍后会遇见的事。第二，就是埃及有这么多的神明，当摩西话给以色列人听是上帝差遣他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会问，那你的上帝是什么名字？那摩西应该怎么答呢？这个是摩西很想知道。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名字是十分重要的，叫做什么的名字，代表你的出身，代表你的来历。摩西的名字我们就知道，因为他是从水里面被拉出来的，这个就是摩西的名字的意思。在第十四节，上帝给摩西的回复并不是上帝自己的名字，而是说上帝是哪个。上帝要让摩西，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不是好像埃及其他的神明一样，他是独一的真神，他不会被名字来到限制去界定，就好像其他埃及的神明一样。其实以色列人每当读圣经读到上帝名字的时候，他们就不会读出声， 因为他们认为上帝的名字是十分神圣，人是不配是读出来的。这个是旧约圣经原文本来出现的情况。所以第十四节上帝的自我介绍就是说他是什么呢？自有永有。自有永有这四个中文字对于很多人来讲应该都很熟悉。自有永有其实呢是三个中文字，不过有字呢就重复了。咁呢个咁浅嘅字呢人人都识㗎喇。但係摆埋一齐嘅时候呢就唔好明㗎咩叫自有永有呢。喺呢一个嘅圣经嘅原文或者呢英文嘅圣经里面翻译呢就话我就係我啦。咪我就係我咪即係冇讲个嘢係咪我就係我。或者呢我哋用一个更加容易去明白嘅讲法就係我你都唔识我咪就係我囉。咁有啲嘅人如果咁样嚟到去介绍自己，你会有咩反应呢？你会觉得一系就冇讲过嘢，一系就会觉得你好叻啊！我就系我咯，你都唔识。上帝不被任何嘅名字嚟到去界定，亦都冇办法嚟到去用一个咧喺人间里边可以理解嘅概念嚟到去认识上帝。如果我们真的要将自有永有这几个字比较简单地讲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就是使一切发生，他就是一切的根源。而现代中文译本就译为创始成终，即是说开始和结束都是他的。所以用自有永有的意思就是说自有即是不是由其他的神不是其他的力量去创造它，它是永远存在，因为它就是独一的真神。所以其实这几个字看起来很简单，其实是很难明白。究竟当摩西听到之后，他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圆满的答案呢？就算他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圆满的答案，他其实也都没有办法再去问其他东西。人认识上帝不是从名字开始，是要知道一切都是由于他，是属于他。当人有一个这么深刻的认识，他才有机会在一个苦境的当中被获救。如果他仍然是想有其他的事物可以代替上帝，可以代替上帝的拯救的话，他就继续去找这些方法，然后继续让自己在一个苦境的当中。但如果人知道一切都是由于上帝，又属于上帝的话，他就有机会离开这个困苦的地方。这个就是上帝让摩西和以色列人要深刻认识的事情。今日我们或者都是在一个困苦的当中，我们要记得上帝是看见听见亦都知道我们的苦况，他会按照他的方式来到帮助我们。在这样的境况里面，他亦都是要与人同行。上帝会透过他所呼召拣选的人去执行他所派遣的任务。昔日是摩西，今日就是我们每一个属于上帝的人。希望我们能够记得这个焚而不毁的标记，因为这个是提醒我们，我们被上帝呼召，我们的信仰是会经验这个的考验和锻炼，但是不会被拆毁。也都要知道上帝会纪念在受苦当中的人。但愿上帝赐福我们，使我们继续前行，看见他的预备，看见他的拯救，亦都让我们每一天能够与主同行。阿门。